想法就是，很多的组织机构，包括华神，可能都有一个情形，就是缅怀先烈，然后说当年都是想当年嘛，多么多么的好哈。我想这是好的，也是有它的作用。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希望能够，圣经也有讲，过去教导你们的人，你们要思想他们为人的结局啊等等哈。保罗甚至有讲要效法他们，我们效法属灵的人是很好，我们单单一族，我们忠心，但是并不是忘记教会传统里面一些很美好的事，这个是很好的。不过也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好像好像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事实上不仅不需要这样，我自己也觉得很多时候不管个人也好，组织也好，恐怕都有它的时代的局限，不管是神多么的使用，所以太觉得说我们一定要维持这个很死板的传统，不一定最好，而且神会不断的开路。当然我们也都会很遗憾，很多时候组织也好，个人也好，是慢慢的腐化、衰老、凋零。那如果我们不是自己远离主，而的确是主的带领里面，就某一个阶段有某一个组织或团体个人的任务，那即使我们不能做很大的事，忠于神也非常好。而我也看到圣经里面很多时候给我们，可能历史上也是这样，当神在使用人的时候，我始终觉得这个因信称义和十字架道理是很明显的，就是神的确常常是使用那些卑微的，神常常是并没有破坏在自然界或人文界的一些规矩，譬如说长子是尊贵的，老大先生的是双倍的祝福，或者是即使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传位都一定要传给长子，不管那个皇帝多么喜欢第二个、第三个，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为了传位不知道起了多少纠纷，但是这个传给长子的事好像在圣经里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创世纪也可以一直看到，神常常拣选了那个比较微小的老二或者更小的。我们也看到最伟大的属灵伟人摩西是不能完成上帝的使命的，而是一个比他差劲太多的约书亚来记这个工作。我们也看到保罗是把他的工作托给一个能力上绝对不能接他的提摩太，但是我们相信神的工作继续下去。那虽然不会直接提到这些历史上的事，但是我希望各位能够听得出来我要讲的是什么。如果今天要讲的那个题目不是那个冠冕堂皇上面那个题目啊，就是神人的托付的话，就是一失足不会千古恨哈。我要引的经文呢，是要从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四节，这是以利亚跟以利沙分开的那段路。那我讲这段之前，我要往前面去想哈，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的关系。各位你可以想得到，我已经在讲信仰的承传，或者是工作的持续下去，或者神学院的使命，或者教会的使命，或一个基督教机构的使命了。以利亚跟以利沙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在想到以利亚的时候，当然想到这位伟大的先知哈。我大胆的说，我希望我能提出一些证据哈。我大胆的说，我觉得以利亚是，对以利沙印象非常的恶劣。我觉得以利亚对以利沙是百般的讨厌和拒绝。理由是什么呢？在列王记上第19章，就是以利亚跟先有一个辉煌的胜利，胜过了这个巴利的先知。然后呢回到耶斯列皇宫，就跟耶洗别对抗的时候，他是惨败，他就非常绝望的跑到了何烈山，然后就事实上我想他对耶和华也有很多的不满。那他在那里就是可以说进京投诉了，或者中国大陆名词叫上访，上访到何烈山去。那么就跟耶和华有番对话，那个对话呢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 但那对话呢，我是觉得以利亚有很大的愤怒，他觉得他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结果耶和华却没有成就他这个忠心仆人的工作，然后还要被像个亡命之徒一样。耶和华的答复啊，恐怕叫以利亚更悲哀了。以利亚对耶和华的控诉里面，在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有一个非常棒的神学的引用，就是你以为完蛋了哈、啊，你以为你在服侍我，整个的以色列都已经堕落了，你服侍我是剩下你一个人，你不知道我有我所拣选的人，就是保罗用这段对话来讲到说，神的拣选和人不必在现实环境中悲哀中看不到盼望哈。不过那也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我要说的是耶和华的直接的一个答复。我说以利亚会很悲哀，因为以利亚你要想到他是大有雄心壮志的。我每次跟像诸位这些火热的青年中年老人在一起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死人了。哦，这是我从以前唱的歌到今天听到都是积极的、奋勇的、摆上性命的，哎，太伟大！我都是在想到中午我们会吃什么东西啊，体贴肉体很惭愧哈。那我是想以利亚要跟整个的要为神国做大事嘛，所以做了那么大事，结果那么悲惨，被一个女人追杀，对不起姐妹请原谅哈，被一个女性接杀，第二性接杀，或者是蔡丽珍老师也请原谅，我知道您在讲妇女神学，她这么悲惨，她跑到何烈山，上帝的大本营应该是被神激励一下，结果神我觉得答复就是说，你的工作停止了，你已经失败了，我不会再用你了。各位，我这样讲很残酷了。当然你可以解释说，神仍然在使用以利亚。不过如果看历史来看的话，以利亚后来除了拿波的葡萄园之外，没有再有太积极的作用了。包括亚哈王的时代，你看好像后来也是弥该亚在预言亚哈最后的死亡，以利亚好像没有特别的事情了。那我不知道，我也没有算过这段时间从他在何烈山到他升天这段时间有多长哈，应该算得出来的。耶和华基本上就跟以利亚讲说，你的工作已经结束了。那我觉得这不一定要是一个可悲的事情，神在每一个阶段，不一定年龄大的时候，神在个人团体上都有他的阶段性，有些人可能越来越高，有些人可能就越来越低，有些人可能平顺。我觉得神也不一定都常常违反自然的原则，就是慢慢的衰老。我不觉得我们要为这个事特别的难过哈。他意思神说你还有三件事可以做，这三件事都是以利亚不能做的事。第一件事呢，是高哈薛做亚兰王；第二件事呢，是高耶户做接续，就是高耶户做以色列的王。这两件事都不是一个先知应该做的，因为这两个都是兴起耶和华的仇敌。那事实上，以利亚也没有亲自都做哈。那比较最有积极性的就是你高沙法的儿子以利沙接续你，以利亚是神人，是先知，接续你的是以利沙，这算比较正面的。就以利亚，你只有三件事要做了，三件事要做，也就是说你要找接班人。找接班人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可以退休了。那我想以利亚听到应该是不大舒服的，不管一个人怎么的不眷恋，我们不要说他眷恋权位啊地位，当一个人从舞台上，尤其那么光辉的舞台上要退下来的时候，他是会遗憾的。当然你可以说感谢主啊，早就想放下这个担子了，也可以这样说，中国人最会讲这种演这种戏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也不知道人性的软弱是不是还是有一些遗憾。我不知道以利亚会不会觉得这我老 牢记伏击还有很多的力量哈，我还可以马革裹尸，我都不晓得。但是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人，神叫他的工作基本上就是高两个抵挡上帝的人，然后有高一个以利沙。高这以利沙呢，当然应该也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你选一个接班人，同时你开始训练这个接班人。那也许他还有一点神学院的功能，就是训练接班人。当然这也是就是骂了老师的，就是你在神学院就是等退休，在训练接班人，你这已经是不能再做什么了哈。这我说我自己哈。那么，好，我只是在说这种以利亚的心情可能不大好，我可能污蔑古人了，请原谅。我只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果神说康莱章你现在要找个接班人，我当然就想到说，哎，就是神不要我了嘛，有新的人。虽然是很奖励心血，但是也是希望心血多留一点，死掉算了。我看毛泽东就是这样，我们中国历代的这些皇帝或者像毛泽东，是你也知道所有接班人都是死掉的，他没有办法忍受有人接他位置，不管是他自己选拔的或者他喜欢的，因为他不大受得了自己的被取代。我不知道以利亚有多少这种心了，也许我讲的通通都错了哈。不过我猜一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于是他就遇见了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在耕地。我猜要他退休，以利亚已经有点不高兴了，或者我猜可能有一点。然后神又说这接班人也不是你选的，是我选的，那当然他也没有话讲，当然是神选的，你要去高他。他一听到这名字大概也很不高兴，这也是我猜的。为什么呢？因为是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各位，今天如果神对我说你要找一个接班人，他是邻家的老三，怪怪，全台湾有多少邻家的，我要到哪里去找啊？我根本不知道是谁。可是神一提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好像以利亚就知道，因此我估计这是一个大户人家。然后再看到以利沙，他去的时候，他看到以利沙正在耕地，耕地还不错啊，不过他有十二对牛耕地，那也就是用劳斯莱斯在耕地，就很有钱嘛。十二对牛就表示两件事，他的牛很多，第二个他地很大，大地主。各位记得，我觉得先知都有仇商情节哈，仇富情节哈。对不起，这也是玩笑话哈，你们听到要听得清楚一点哈。我们的属灵是这个样子的，这倒也不是说先知，我们主耶稣不也说吗？有钱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呢。要高一个能吃苦耐劳，哎，我都忘记华生这句话了。吃苦耐劳，凡能受气做工，对吧？哈，还要现在今天看还要流血哈。我这种纨绔子弟啊，有十二对牛的，拿 LV 皮包，这种人怎么能接续做我的工作？我是要穿那个骆驼毛衣服，吃蝗虫野蜜的，怎么这种纨绔子弟可以接？我猜就不大高兴了哈。各位，刚刚你也当然你也知道我是讽刺，我希望你们在华山受训，也没有说有钱人我们不能招收，或者是不能做长老执事，不能按牧，不能做做院长或副院长，请原谅，没有暗示的意思。但是就是说我们不能说有钱就不好，但是我基本上恐怕的确常常在世上富足的人容易自大，那先知是最讨厌这样的人。因此我想以利亚去的时候也已经不是太高兴了，那幸好以利沙正在耕田，这还有一点乡土气息，所以就去了。他要听神的话，所以他去了，他也听神的话，也看到那个人就是以利沙。于是这个沙法家的小开他就去了，然后以利亚非常听神的话，他就把他的外衣搭在他的身上。这个我不知道各位懂不懂这个动作，这动作就是你是我的接班人，这也是无独有偶哈。在我们中国的传统里面，一个师父把他的东西交给下面一个人，或者一个老板把他东西交给下面一个人，叫做继承衣钵。把你的衣服和你的饭碗给谁， 那个人就是接续你工作的人。那但我们中国人太注重吃了，所以有饭碗。以利亚那时候没有把他的碗给他哈，也可能先知更穷，都是用手的，所以就把他的衣服给他了，外衣搭在他身上。哦，这是一个殊荣，伟大的先知选召你来继续他，甚至继续上帝要做的工作。各位，如果是你，葛福林啊，赵雍基啊，我们各派都要讲哈，加尔文呐，哈，路德哈，如果把他的衣服搭在你肩膀上，你是怎么样呢？当然，这可能我们口头上会很高兴了，实际上我们很希望是王永庆啊，或者是这些林志玲啊，这些搭在你身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荣幸。那伊丽莎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当我们听到神给我们一个伟大的呼召的时候啊，不要说神哈，这有一点太承受不起了。我们说，如果在基督教界里面一个最荣幸的工作，很遗憾，基督教在台湾是这么的衰弱，所以基督教最荣幸的工作也没有多荣幸哈。但是如果是一个像当时的伊利亚，他表达了一件意愿，就是上帝拣选你，继续我的工作。那你会说什么？你会应该有什么反应？我们当有什么样的反应呢？那当有的反应应该就是我们标准的答案嘛。你们进华生都有这种考试的嘛？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这一类的啊，是我不敢当，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啊，我愿意啊，主若许可，怎样怎样。在当时，伊丽莎，我不知道这个毛头小子他的近前度和属灵度是怎么样。他也接受了，他有一个非常合理的接受。他圣经上说他离开了牛，哦，这就是撇下自己的工作嘛，很伟大。然后是跑到以利亚这里啊，这中间动作加衣服还要跑过去，我是不懂是怎么回事，但是中间一定有些省略。然后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我们在讲到说跟随主的时候，大概就是两个要放弃的，一个要放弃自己的家人，一个要放弃自己的事业。各位你也知道，这不一定要把它字面来讲哈，但是我们对不起，我都忘记你们学过释经学，但是就在当时，就是他事业丢弃了，然后他要丢弃他的家人，事业丢弃。今天在任何一个属灵的机构里面，也不能丢下牛就走，对不对？应该把那牛送回牛圈吧，哈，或者是牛栏里面嘛，应该也不是就丢掉就走哈。不过要表示壮士断腕的决心，圣经上说离开了。但是父母到底不是牛嘛，所以要跟父母亲个嘴，要回去禀报父母亲大人，我要进神学院了。我再不回来了，而就死在什么宣道的工厂或研究院里面，痔疮而死，或者是做报告而死了。请父母亲大人节哀，或写那个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这样哈，要是做神国的精兵了。我是愿意跟随你，让我跟我的父母讲一声。各位，只是讲一声，而且亲嘴就是说道别。不是征求父母的同意哦，我们一般神学院的标准还不够哦，就是我不管父母同不同意，我就是铁了心一定要来跟随上帝。他也是这个意思，只不过礼貌上我跟我父母说一声再见。各位，这答案够好了，够近前了。可是我自己觉得以利亚对以利莎的愤怒不满在这里就爆发出来了。你回去吧，这句话我不知道要怎么样翻译把那个意思表达出来，我想也是可以有不同的意思。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如果他就说你回去吧，这句话有可能说啊，你就跟你父母讲一声，但是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是不是也可以有个意思，你不要来了，你回去吧， 你不必跟随我了，我向你做了什么叫你居然跟随我，是这样的不坚定。哇，各位，跟随先知是很辛苦的，已经够坚定了，他只有一点对以利亚来讲不够坚定，你还要跟你父母说再见。你说以利亚是神经有问题，各位你不要侮辱他，因为我们主耶稣不也是这样说的吗？容我埋葬我的父亲，让死人埋葬他们死人，你跟随我就好了。各位，你们神这个贵神学院进神学院连父母都不可以讲一声吗？你听到了蒙召了你就抛夫弃子抛父杀子，哎，各位，这都是圣经讲的，抛父是亚伯拉罕，杀子也是亚伯拉罕的，来跟随主。当然啊，对不起，我又忘记你们学过释经学，我们不知道字面来理解，我们要抓住那个精神。好，感谢主，但是这里是很严格的抓住字面呢。你不过是去说一声再见，你的心智就不够坚定，你不要跟随主。以利沙失足了，你不要来跟随我。我向你做了什么，也可以解释成我向你做了什么，我是奉上帝的名，如果照我的意思我根本不会来找你，我是顺服上帝来呼召你跟随我，这么大的荣耀万中无一，你居然还耽误了一下。好，我这样讲也许实在证据太薄弱了，不过也不知道这段时间有多长，从这个时候到以利亚跟以利沙要分开的时候，圣经里的确没有一次记载以利亚跟以利沙一起的生活，圣经里没有一次记载以利亚怎么教以利沙。我相信以利沙是亦步亦趋的跟随以利亚，我相信以利沙的聪明也是，如果可以这样讲，他想尽办法要弥补他以前犯的一个错误，也就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不够百分之百，也许有99.9%的抛了骨洒热血，但是还有一点点的要跟自己的亲人藕断丝连，也没有要藕断丝连，说一声再见都不可以啊。我相信你也知道，我们不是说不可以说再见，圣经上告诉我们，只是让我们知道一件事，神是我们绝对的主，我们需要这样信靠顺服他。在他们第一次见面，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以利亚讲的。下面再记载不知道隔了多长的时间，以利亚对以利沙讲的第二句话被记载的就是列王记下第二章，可能十年可能五年，各位应该可以算一下这个日子，不是太难算。以利沙想尽办法弥补，我觉得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弥补。以利亚是一个听上帝话的人，以利亚一定照着神的意思教导训练以利沙，但是他心恐怕一直都没有接受这个学生。二章一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这是第二次他对以利沙说话，当然一定说过很多话，只是记载这第二句话。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各位，这话什么意思？首先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就是怎么用风来接，不了解。也不知道以利亚怎么知道的，也不知道其他人怎么知道的，因为其他的人包括其他先知的门徒都知道一件事，就是今天甚至连日期都知道，今天耶和华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我不晓得大家怎么知道这件事，圣经没有讲，我们也只有去猜想了，就不去多讨论它了。但是以利亚要离开世界了，或者要升天了，这些事我们都不能理解，除了我们相信这是真实的，我们不太能理解是怎么进行的。以利沙也知道 先知的门徒也知道，这先知的门徒是不是直接以利亚的嫡系的，我也不晓得，不过反正圣经上说是先知的门徒。他们从吉甲出发，在从吉甲出发的时候，我认为以利亚的第二次对以利沙记载讲的话，再一次证实我刚刚所讲的一切，就是以利亚非常讨厌以利沙，必欲甩去他而称快，因为他是明明在唬他嘛，或者在骗他嘛，我不敢这样讲骗子，但是他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这个也对也不对吧，耶和华要接我升天呢，去伯特利也可能是，也可能只是去跟其他人说一声再见，你可以在这里等候。那我必须说，照圣经的记载，应该是以利亚是一去不复返的。你这个家伙啊，当年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就显出你的优柔寡断，跟随主的心智不够坚定，还有温情主义，跟这个世界有联系，不配做神的跟随者。不过我顺服上帝，我就继续训练你。我没有一天高兴的。现在我要死了，我死要清静一点，你别在这里，我不要看到你。我用很粗俗的话这样来解释，你在这里等候，等候。你等一万年我也不会回来了，我升天了，感谢主，还可以死得愉快一点。各位，以利沙上次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极小的错误，让我先跟我父母亲个嘴，让我先跟我父母道别，也就是他没有那么迅速的，绝无任何考虑就跟随。这一次是不是应该牢牢记得，事实上过去这么多年，应该他都牢牢记得，我不要再犯这个错误，师父说什么我就要听什么，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他是不是就应该说遵命，我在这里等，就像我们听到一些故事，什么火灾里面或地震里面，那个人对狗说你在这里等，结果那狗就等到他死，因为主人没有回来了哈。那以利沙也可能等到这里死哈，我要等你啊，你的命令叫我在这里等。以利沙抗命，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事实上过去这么多年他也没有离开过，事实上我们看到就是他离开他牛，他离开他父母，他就跟随，他不会再离开，他在任何一个情形都不会离开他的师父，我是绝不会离开你。 我不知道以利亚有什么反应，各位好吗，我们就假定说你要去出国了嘛，你要去桃园机场了，人家送你，当然都是希望最喜欢的人送你嘛，有个很讨厌人在，就是也是想像以利亚一样想要把他甩掉嘛，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这段路真的很不愉快，有这个人，或者有时候我们一起去郊游，或者有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个退休会坐的 bus， 你希望你旁边的人都稍微让你愉快一点嘛，你不希望这段旅程里面有个面目可憎言语无味的人在你旁边，最后这一段路程希望不要那么讨厌的人，现在这个人不要离开。以利亚没有讲话，我觉得他心应该动了。第一站是吉甲，以利亚在吉甲要甩掉以利沙。第二站是伯特利，伯特利先知门徒出来，然后他们看到以利沙还在跟着以利亚，于是就善意的劝以利沙说，今天你师父要离开你了。各位注意啊，师父要离开喽。他们这么多年，他们人在一起，心恐怕都没有在一起，起码以利亚不太在以利沙的身上。当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婉转的，我觉得是婉转的劝以利沙， 说你就不要再跟了，我觉得他们的意思你就不要再跟了，不要十八相送了，非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何况这是耶和华要接他去，你不可能再跟着他了，不要再跟着他了。那么婉转里面可能有一句话就是说，他一直都很讨厌你，你何必自跟屁虫跟到现在呢？然后这些人讲完以后，以利亚也再讲了一次，我要到耶利哥去，你就在这里等候。双重的劝告，一个是以利亚的本人，一个是伯特利先知的门徒，你们啊，就劝以利沙不要继续跟随了。以利沙对他们答复都是一样，他对伯特利的门徒说：“我知道，你们不要讲话，意思说不要干涉我。”他对他的师父跟他前面一样说：“我不会离开你。”到了耶利哥第三站，重复这个拦阻以利沙要跟随以利亚的事，以利沙的反应也都是一样。到了第四站约旦河，只有以利亚来制止以利沙了，耶和华要接我，到约旦河这边的时候，两个人站在那里，有50个先知的门徒，他们站在那个约旦河。这一次，从吉甲到伯特利到耶利哥，然后到约旦河边，这一次没有人讲话了，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已经传到这边了。那个以利沙是狼心如铁，一定要跟随定了，我们就不要再讲什么话了。那50个先知的门徒是远远的看，两个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了。两个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了，在这第四站的地方，一个门徒没有再来劝，另外以利亚也没有再讲话了。但是他们中间可以还是有个拦阻，就是约旦河，以利亚过约旦河了，以利沙没有人的拦阻，有河的拦阻，他还去还是不去呢？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更多属灵的意思了，我不知道这里可不可以有更多的灵异解经了。对不起，这是一个我不应该讲的，在神学院里面啊，我不知道在过约旦河这件事。是不是一定有它属灵的意义，包括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包括那么多黑人灵歌里面讲到的约旦河的那一边，包括我们现在追思礼拜的时候都会唱这个歌，包括在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里面也有一道死河，过了这道河那边就是乐土。我不知道过这条河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意思，或者在这里有没有这个属灵的意思，但这条河可以把它说成有属灵意思，在这个经文里可能没有，但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发挥，就是这是一个险峻的危险的，但是你继续走下去，你是到了牛奶与蜜之地，这里不是牛奶与蜜之地了，这里我们都知道以利亚要升天了，但是好像他要过河，不一定是过了河，而是在过河的时候他要升天了。很感谢主，这一次以利亚没讲话，也许前三次感动了以利亚，以利亚没有说你在这里等，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各位，也许我们可以猜想，那一次搭在以利沙身上的外衣后来就被收回了，以利亚把他的外衣卷起来打水，水就分开了。圣经上是说二人走干地而过，这当然叫我们想到过红海和过约旦河，但是恐怕这里有更重要的意义，就是以利亚没有拒绝以利沙跟他的同行， 圣经上是讲过去之后，我不知道走这条路要走多远，我不知道那时候河道有多宽多干多长多难走，我不知道走的时候他们两个有没有开始讲话。不过从以利亚跟以利沙的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我认为以利亚被感动了，我认为有一点像那个张良感动了伊尚老人一样，我要把东西给你了。看起来耶和华当年叫我告你，神还是对的。这一点以利亚大也很火大，他跟我们一样常常觉得神不对嘛，我们比较对，到后来又要认罪悔改，你看每次都是这样。以利亚对以利沙说，你记得前面所说的话吗？我向你做什么，你回去，你留在这里，你在这里等候。这一次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也许我们在讲这句话之前，我们还是再先想一下吧，这段路上以利亚会不会开始用他的老眼看一下这个年轻人呢？用正眼看他一下，哦，你到底还是一块和氏璧，我都没看出来，你到底还知道是拣选上好的福分，你到底还知道，虽然一开始没有那么坚定，但是到底还知道一失足以后继续持守该走的路，还是有希望。你到底还知道天国好像一粒重价的珠子，你到底还看到我是重价的珠子，你应该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随我，如同我现在看到你好像也是一个重价的珠子，我可以把一切倾囊相授给你。你大家也知道天国的比喻可以有不同的解释，那个珠子。我不知道他们在路上以利亚有没有开始主动跟这个徒弟开始讲话了，徒弟啊，请问你哪一省人呢？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对不起，这么多年都是你在服侍我，一句话都没理过你，我这夸张了哈。他开始亲切跟他讲了，跟他谈了。我也不知道，如果我刚才解释是对的，以利亚有没有后悔过去这一段年日，他没有跟这一个他以为不过是匠人所弃的石头，他就是匠人，因为他觉得以利沙曾经是那个匠人，耽误了跟随他的一段时间，居然是房角的头块石啊。徒弟啊，你想家吗？徒弟啊，你的父母现在怎么样呢？我都不晓得他们这一段梁祝的十八相送有没有很多的亲情师徒之情，但是显然到了一个地方，从圣经来看说过去之后应该是到了内岸了。内岸传统上来讲就是流难与密之地，内岸是摩西梦寐以求想进去没有进去的地方。岸的那一边，当然我们也知道，那我们可以很理直气壮讲那是一个预表，因为希伯来书说那个地方并不是流难与密之地，如果约书亚把他们带到了安息之地，就不必另外还有个安息日为他们预备了。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说他们没有得到，不是流难与密，是没有得到安息。那么迦南美地不过是在预表一个神要给我们的永远的安息，或者家乡，或者国度，或者一个坚固的城，随便你要怎么说。在这里对于以利沙来讲，其实也不一定就是要得到师父的青睐，他要得到的是神的喜悦，他要得到的是他能够继续做神的工作。以利亚也恐怕很高兴，虽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懊恼，过去传授的还不够，是不是站住讲了？好像又不太是，他们是不是战战兢兢？我也不知道，我很想把每一个细节都想出来。圣经上给我们的不是那么 全面的叫我们去思想，因为十一节上他们正在走着。我觉得在第九节的时候应该停下来，这么重要的话，这么动人的话，恐怕不能一面走一面讲，一定停下来。徒弟啊，我是非走不可，我要被接升天吗？不是，我要被接离开你，我要在离开你之前，甚至我觉得在这里，如果我们说离世建筑好得无比是不错的话，在这里也有一句建筑，但是要离开你也有很大的遗憾。我想以利亚要表达这一句话，因此我想要为你做一点事。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各位，这句话神对许多人说过，新约旧约都有。耶稣对很多人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希律对希罗底的女儿说过，你要什么？国的一半我也可以给你。亚哈水鲁王也对以斯帖说过，各位，这是太重要一个问题了，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只管求。但是如果这问题很重要，因为这问题有上帝的权柄，这问题也是神对他儿女的一张不是空头支票，空白支票。空头支票是不能兑现的，空白支票是你可以任意写数字的。这是一张空白支票，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各位，今天当然你也可能碰到这样的老师，希望他倾囊相授，碰到这样的牧者，希望他怎么样带你这个门徒，希望你怎么样接续神那伟大的工作，不管看起来伟大或者不伟大。但是恐怕跟这个同样重要的是这问题的答案，你们要什么？我希望你德国的时候，一个我的儿子，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哎，你们都会笑，其实我们不都在求这个吗？只是我们听到人家求就很生气，跟当年耶稣的门徒一样，这个人野心不死。其实你在气他的时候，就表示你野心也不死啊。你会不会回答你要什么？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九节，你只管求我。好，我不知道以利沙有没有想，也许他不需要想，也许他有圣灵的感动，知道他应该求什么。反正他这个回答是非常棒的一个回答，很震撼人回答。虽然看这个字句，我们也许看不出有那么多的精彩的地方。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我想我们中文和合本这样翻译应该没有错啊。我们求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我，事实上这句话也常常就这样被我们用。我们希望感动某一个属灵伟人的那个灵，也就是圣灵加倍感动我们，叫我们生活中能够更有力量，意向更清楚，更坚定，更有主的能力。这样讲一定是没有错，而且恐怕也非这样讲不可。不过我想我们也就照着原来以利沙所讲的也来了解一下吧。这两个可能一定是一致的，不过有一些不同强调的地方。以利沙不是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以利沙是愿你的灵加倍感动我。对，这什么意思？哎呀，很抱歉，这当然我没有涉及到所谓灵魂体的事，我也不去讨论那个。但是你的灵，还有圣经上也有讲到摩西的灵分了一些给长老，不是说感动摩西的灵，就是摩西的灵分一些给那七十个长老。你的灵加倍感动我，这什么意思？我们当然我起码我觉得最后的结论一定是圣灵感动他了哈。不过 当以利沙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想恐怕有一个我们人间能够想到的，甚至属灵人能够想到一个最好的话了。各位，我们再用世俗一点的，或者我们一般能够经历到的，来了解一下。当我们最亲爱的人，是我们实在最亲爱、最舍不得、最不能够分的人，如果要跟我们分开了，这分开当然一定不能够避免的分开，而且分开了以后不可能再聚在一起，起码暂时不能再聚在一起的，那就死亡嘛，一定会分开了。如果在我们最亲爱的人要分开的时候，也就是他要死的时候，那个快要死的人，他对旁边的人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第一个，这个是一个可能很荒唐的一个应许，因为通常这种一定要分开，各位，这不是什么机场话别啊，也不是暂时远离啊什么，这是生离死别，也就是绝对的分开。通常都是人快要死了嘛，快要死的人不可能为活人做任何事，我不能为你做什么，通常大概就会说，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你在最后这一段时间让我很受感动，那通常我们也讲比较难听的，通常就是哎，那就把你的房子分给我吧，老爸，我在三个儿女里面在这段照顾你最好，那个遗产或者公司就给我来管吧。我们不能说这有什么不好了，就是世界上一定有一个情形，我只是在说一个快要死的或快要离别的人，不在的人能够为活人所做的大概是零了，除非把什么钱啊这些算进去，人不能再为他做什么了，我也不能再教你什么东西了啊，最多你读一点我的东西吧，那时候也没有什么 CD 可以什么传下来，我不能为你做什么了。那么但是如果就世俗来讲，当我们最亲爱的人如果要非死不可，他居然说了这句话，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我们如果说的比较冠冕堂皇一点，我什么都不要，我只希望你留下来，对吧，哎呀，只要你留下来就好了。那当然很多的皇太子或者是要继位的人心里想的刚好相反嘛，想赶快就位啊，想赶快接董事长啊等等。如果我们真的很爱一个人，这个人真太棒了，不能跟他分开，但他一定要走了，我们不能说请你留下，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各位，我刚刚讲的是死亡，这里讲的以利亚不是死，但是比死要分开的更分开，因为这个分开是耶和华把他招走了，不会再回来了。事实上下面有个形容，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火车火马并不是，不要看错了，火车火马不是以利亚升天的工具，升天工具是旋风，火车火马是把他们两个人隔开的。火车火马后来是以利沙也在求保护的时候保护他们，在多摊的时候保护他们的工具。火车火马显出好像亚伯拉罕对那个财主讲的话，你我之间有深渊相隔，我你到我这里我到你都不可能了。以利亚、以利沙都非常知道，我们不可能再在一起了，我们会分开。过去多少的岁月蹉跎了，多少光阴浪费了，多少就算做得非常好，以至于我们感情很好，也许我上面解经通通都错了，他们两个其实非常好，以利亚倾囊相授，以利沙是学习的很有劲，而且青出于蓝等等。不管怎么样，希望继续更亲密的学习是不可能的。而过去不管是学得很好或学得很不好，在一起很愉快或很不愉快，他们现在都希望能够很愉快的在一起，而这是不可能的。那你能求什么？如果你不在，一切都是枉然的。各位，如果我们说的肉麻一点啊，我只希望你留下来，你死了我活着也没有意思了等等这一类的话哈，那但是你非走不可，我也还要活下去，你能给我什么？而我们前一阵不是也看过这种疯子吗，神经病吗？我不希望你走，但你走了，所以我把你的尸体放在我身边。各位，你也会听到有些这一类的故事，在文学里面也有，他到哪里都带着他最亲爱人的骨灰， 这我们可以说痴情甚至变态或者怎么样，但你可以想吧，或者说不一定是他的骨灰，不一定他的骨头，不一定是死人的尸体，我们会带着他的一个纪念物。当然人都是时间的动物，也是被时间消灭的动物，时间久了也许就慢慢淡了。也许我们有些时候用任何的纪念物、纪念碑、纪念物都会朽坏，这个是人间没有什么东西不会朽坏的。那么当以利亚问以利沙的时候，而以利亚做什么，以利沙都会跟他分开了，不管他们有多少遗憾。我认为以利沙就求了一个最好的东西，你人可以不在了，请你的灵跟我在一起。我再一次说，我不再说什么灵魂体这些分哈，我只是说一个我们不太能够描述的东西，但是是真正的你跟我在一起，请你的灵常常跟我在一起。或者我们用大家更容易了解的话，就是希望你常相左右，不是吗？我觉得用这层比较肉麻的、比较感性的来放进去，不会排斥。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也就是一个徒弟，一个神的仆人对另外一个神的仆人的想念和学习。对啊，你有很多好的教导，美好，我就希望你还是跟我在一起。在不可能在一起的情形下，我用愿你的灵跟我在一起，愿你灵常常能够感动我。我实在不知道这一段路从过约旦河到这里，以利亚这个老头子，也许他现在老了，他的心情有多么巨大翻天覆地的改变。我不知道以利亚在听到以利沙这个祈求的时候有没有哭出来。哎呀，徒弟，你求得太好，这表示耶和华当年对你的拣选是对的，你求的是一个最好的东西。我不能再求，我不能再指望你求什么更好的东西，你希望我跟你在一起，没有别的了，你没有要我的任何东西。当然以利亚也没有任何东西，物质的东西可以给他，其他所谓精神的或者是知识的也都交给了他。你现在希望我的灵能够继续的感动。我不知道以利亚是不是带着眼泪说第十节的话，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哎，这太难了。我也不知道在神学上我们怎么分析这是多难，就是这个灵能够继续的感动以利沙，或者以利亚的灵怎么样感动以利沙。我们一般解释就是要圣灵更多的感动以利沙，这是很难的事，我也接受这样解释。只是我觉得有一个成分，就是他们彼此之间感情能够在分开以后，而且是就人来讲绝对的分开以后可以继续下去，然后也是一个很 paradoxical 的很是非而是的一件事情。你要我跟你长相左右，你要我的灵继续感动你啊，这我太难办到了。我们不太知道神学上怎么办得到，我们也不知道当时他们的观念是怎么样，这我都不知道，我也不去分析它。我只是知道以利亚应该对这个祈求非常高兴，但他知道他不一定做得到，其实他什么都做不到，这是神才做得到的事。然后很 paradoxical 的是，如果我离开你的时候，注意，我离开你，你可以有我的灵，我不离开你，你不能有我的灵，我分开我们才能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就是分开。各位，这类的话你觉得很背离很奇克果吗？你们所种的不死就不能生，你没有听过吗？我们不失就不能得，你没有听过吗？我们不承认自己的愚昧就没有智慧，你没有听过吗？人不舍己就不能成全自我，你没有听过吗？我被接去，而且很清楚讲离开你，再一次不是到主那里而已，离开你，如果你看得到我，你就得着了。我也不知道这句话里可以有多少属灵的分析，动人的文字来描述或者写他的诗歌， 离开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各位，这是一个paradoxical 的 statement， 离开就看不见了嘛。有个诗人陈琛写过送别的那个诗歌，就是走走走走到最后，你总有到一个看不到的时候。这一类的送别的文字里面看很多嘛，包括火车上一直追追追到最后就看不到了。看不到的意思就是离开了，离开就是不在一起了，不在一起却可以加倍感动，你不觉得这是矛盾的吗？但是如果我们用对神的信心，我们用十字架的舍己，我们用跟随主的道路来讲，岂不在我们生活中天天都是如此？你所种的不死就不能生，你不舍己，生命就不能成全。你如果看得到我，在我离开的时候看得到我，你就得着；你看不到我，你就得不着了。我不知道这个离开是怎么样的，我也不知道以利亚讲完这个话以后，以利沙的反应是什么。这中间隔了多少时间？在讲这句话到以利亚升天有多长，我也不知道。但这作者在圣灵的感动下留了一些空间，在每一个字里我都觉得留了一些空间，叫我们去想到底得得到得不到。各位，我们的问题因此也就还没有回答，到底以利沙有没有得到以利亚要给他的？到这里还没有得到，照理说也应该得到了，当年呼召的时候那个外衣加在他身上就应该得到了。在也许有一个不愉快的一开始，后来以利亚忠心的教导以利沙，以利沙勤奋学习的时候也许也得到了，也许他们中间也有很多的伤害和误会。我这要讲到我们平常的生活了，不是神学生而已，不是传道人，也不是基督徒而已。这个世界很残酷，我们也很软弱，我们不断犯错误，你也犯，我也犯，大错小错，有意无意的，没有停止过，叫我们挥之不去，叫我们希望能够消灭的，希望能够不要再影响我们的，我们是人就会影响我们。在圣经的真理里面，宝贵的就是所有的错误可以因着我们对神的信靠得到更美的一个结局。我们不因此犯错，我们不因此作恶以成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会做很奇妙的工作。奥古斯丁说的那个 Felix Cooper， 一个美好的罪恶，当然不是说亚当夏娃犯罪是美好的，而是说这个犯罪造成多少伤害，可是却彰显了上帝拯救的能力。我们再次说，我们绝不因为上帝的挽回、上帝的救恩、上帝的赦免是这么奇妙，上帝的更新、上帝怜悯罪人是这么奇妙，把我们变带到更好的境界，我们就故意犯罪，我们一点不能这样。但我们的确说人做的所有错事，这个我们这个信仰的宝贵就是在这罪恶的世界里，罪是那么的强烈，可是神的恩典是这么更清楚。我自己我不觉得我能够完全的体会这一点，事实上我觉得我体会的很少，我是一个很悲观的人，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我很喜欢讲笑话，我很悲观，我很容易灰心。我常常想保罗讲这句话，只是过犯不如恩赐。我始终不就是就我个人我没有办法接受这句话，我觉得这个世界罪恶远远胜过神的恩赐，包括我自己。我更不能解释，我更不太能够，就是尤其是信心小的时候，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显多。我觉得到处都是罪显多。各位，不管在哪个地方，包括在我们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天天看到都是这些。好，我们回到这边，以利亚、以利沙没有我们刚刚讲那么可，就是那么多的罪恶和错误，但是可能有一些遗憾。不管以前有多少遗憾，现在分开是一个遗憾。那可不可以有一个改变呢？可不可以在这个分开的时候，因为以利沙的一个祈求，他们将来有更美好的 或者说他们不能说我们不知道以利亚以后是怎么样，我们知道在天上很好，但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以利沙能不能更好，可以的。甚至这段分别我也不觉得不能够跟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跟强盗讲的话对比，那个人也做错了，他错到最后需要用一般来讲罗马人很公正的十字架把他钉死，而且他已经被钉了，他是必死了。我不知道罗马钉十字架的犯人有没有还没有死的时候把他取下来，皇帝有一个什么诏书赦免他的，在那里大概不可能了。但是我们知道他那天就跟耶稣在乐园里了。这里你可以得到的，但是我不知道，看看你看得到看不到。我不知道这个看见我，我再一次说不知道什么意思。升天的时候能看得很清楚，我想应该比这个意思要深一点。升天的时候如果这里是只看甚至只仰望，我不知道又可不可以跟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举目望天连在一起。那个举目望天照理也应该是很悲哀的，不过我们看整个使徒行传的描述，第一章描述他们一点没有悲哀，因为他们这个盼望不像没有指望人的生离死别一样，是有盼望的。十一节他们正走着说话，我不知道多长，我不知道这样的交谈多甜蜜，这样的交谈是不是像以诺与神同行一样。但是各位，再好的同行，再亲密，再美好，再属灵，再蒙神祝福，有一件事我们都要承认的，就是人会死，就是神所设立的人血肉之躯和所有一切的东西有它的阶段性。神的国到永远，神的恩惠和慈爱不仅永远不会消除，而且是永远持续，越来越光辉，起码我们人受造物来看到是这样。以利亚的时代非过去不可。忽然有火车火马，这个忽然的分开让我想到主耶稣忽然的降临。人都预备好了没有？我们非常感谢主，以利沙是预备的非常好，但是预备的非常好，分开还是一定有的。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这个文艺复兴以来也有很多这一类的话，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表达这个圣经文字里面的丰富的意思。我们读者当然有一个很闲荡的心，就是到底以利沙得到没有？各位，我讲这么多，如果没有你不注意这个问题的话，我就白讲了。如果你还在想那个阿姆林的那个男孩子的话，那我实在是要一头撞死了。以利沙看见了，你看见就得到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把它用比较属灵的话来讲，你看见了没有？在圣经里这一类的事也很多，你看见没有？你有没有用属灵的眼睛看见神给你永远的国度？你有没有属灵的眼睛看到神给你的意象？你有没有看见呢？他看见了，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这也许是当时师徒自由的一个状况，也许是很亲切的，也许我们可以不是太健忘，太大胆的用这个吧。保罗说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就呼叫阿巴父。当我们在呼叫三位一体真神的时候，在呼叫我们耶和华，呼叫我们的主的时候，说他是父，是有一个特别的亲切，那是需要神的恩典帮助我们。现在以利沙对以利亚能够说我父啊我父啊，是不是把他的感谢感动和激情都表达出来？我不太能够分析这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一定非常的动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个当然另外一个王在死的时候也是说过这样的话，用在以利沙的身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我们的父现在离开我们了， 我们也很刚才已经说了，这个父，这个以色列战车马车马兵永远是耶和华，永远是我们的神，但是在世世代代也是神的儿女，一代一代的神使用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牧者也使用我们，有一天我们称人为我们的师父，有一天人家也称我们为师父，有一天我们担心以色列的神学院的教会的战车马兵随风而逝，若我们求对了跟随主，我们很可以很高兴的知道我们有一天也是别人的父，别人的战车马兵，而我们也记得我们这个战车马兵也有一天会过去，只有神的国永远不会改变，我们一点都不悲哀。以后不再见他了，这不再见他我想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就是以后没有看到了，后来不是很多人要找要再想看到他吗？也许以利亚可以回来，或以利亚像又跟数十年前或十几年前一样，一下跑到这里一下跑到那，以至于这个亚哈王要找他都很不容易，以至于别人找他都很不容易，以利亚会不会再突然的出现？不会了，这次不会再见到他了。但是是不是也有另外一个意思，以后不再见他了，表示他在这个时候看见到他了，那这个时候看见到他了是不是表示他得到了？我不晓得，圣经里又这是太精彩的描述了，现在这个你们都很知道，文学文体批判里面讲到这个作者的用字用文的那个苦心，哎呀实在圣灵的感动太奇妙了，这里又有一个闲荡的空间让你去思想。在以利亚升天了以后，圣经上说伊丽莎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这倒也是奇怪哈。如果伊丽莎是很悲哀，老师走了难过，撕裂衣服，这个可以懂。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很多撕裂衣服的事情，那个时候大概衣服也便宜，可以这样给他们撕，也容易撕，容易可以这样撕，就很悲哀。但是我想，也许伊丽莎不是很悲哀的撕裂衣服吧，我甚至觉得撕裂衣服是要丢掉了。那但是这个不是重点，稀奇的是重点就是那个空间是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就是在火车火马临到的时候，在他们讲这都是太突然了，不知道次序怎么样，在他们走路的时候，在他们讲话的时候，在他们谈心的时候，在他们两个师徒都眼泪汪汪的时候，在他们泣不成声的时候或者拥抱的时候，突然来了旋风把伊利亚接走了，然后伊丽莎是再想去摸他一下碰他一下都不可能，因为中间有火车火马。我们不太知道他仰望看他升天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圣经没有讲在什么时候掉下一个东西，外衣。伊利亚上坐在那个旋风的时候，他就很对不起脱了衣服，徒弟这是你的了，这是多年前加在伊丽莎身上的而可能被收回的，现在又丢下来了。这外衣不管怎么讲绝对跟你的灵加倍感动我是有关系的。哦，伊利亚的衣钵由伊丽莎继承了，他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那显然他们在约旦河这边已经走了很久了，他再回来，他用伊利亚身上掉下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伊利亚的神在哪里呢？对这问题你们现在应该可以回答了，伊利亚神在哪里？这个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在任何地方都存在，我们的基本的神学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老院长很喜欢讲神同在，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在所有寻求他的人那里。你们寻找就寻见，祈求就给你们，叩门就为你们开门。你所求的难得，但是会为你开门。你所求的难得，但是你会得到。你所求的难得，但是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他终究岂不为他们伸冤吗？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稣讲的不义的官的比喻，重点是叫你有信心不住的祈求。不知道十几年了或几十年了，到最后分开的那一刻他求对了，其实他从来没有求错过，除了第一次动作慢了一点以外。以利亚的神在哪里？以利亚的神在哪里？无所不在。以利亚神在哪里？以利亚的灵在哪里？以利亚神就在哪里。以利亚的神在哪里？以利亚的神在被祝福的那件外衣上。各位请你听，这些都听得懂，我没有说要圣物崇拜哈。以利亚神今天在哪里呢？这不是我们都在问的问题吗？我们过去所听的那些在哪里呢？这是基甸跟耶和华使者讲的话。那些事在哪里？那些伟大的事在哪里？而且以前戴德生的那些事情在哪里？以前华神开创的那些事在哪里？各位不要去想当年，不要去想当年，我们往前面看，神为我们预备更好的，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完全。不要把自己看扁了，如同你不要把自己看高了。我们只是看主，主会做奇妙的工作。以利亚的神在哪里？神不会停止他的工作，在最黑暗的时候不会停止的。事实上在黑暗的时候他也在工作，事实上黑暗之中也有他奇妙的旨意，只是我们会不会继续的仰望他，跟随他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伊丽莎就过来了。我们很感谢主，刚刚这段很激情很动人，或者我觉得很动人，山上的经历很动人。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如果你愿意，我为你主，我为你们三个人筑三座坛，其中一个是伊利亚。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在把什么功课啊备课啊放在一边真好。不过各位也知道，那不过是把痛苦延续而且扩大而已。你还是要过约旦河的，不管是河这边河那边，河这边有耶利哥城等着你，有凶狠的迦南等着你，河那边有堕落的以色列人在等着你。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注意各位，我们也还是照原文讲吧。他们看见就说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或者我们就这样说吧，以利亚的衣钵交给以利沙了，或者我们就说吧，以利亚的生命就在以利沙身上彰显了。他们来迎接他，好像当年迎接以利亚一样，他们俯伏于地后，他们很爱他们的老师，他们也想把他找回来，用五十个壮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找以利亚，要五十个壮士，怕他逃了抓不到吗？各位，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得到加倍的灵感动？是我们都可以得到神丰富的恩典？应该都可以，因为神不偏待人。但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得到？因为只有一个人，他死皮赖脸的，他被所有的人提醒，他被那个他想要跟随的人拒绝，有3到4次的拒绝，从吉甲到伯特利到耶利哥到约旦河边，他就是继续跟随。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 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但只有一个人得到，那些很彬彬有礼的，那些温良恭俭让的，那些有礼貌的，那些让师父走这一段最后的路程很平安的，我们不要打扰他的，通通没有得到。那我们得到了没有呢？你得到了还可以继续得到，你没有得到可以得到的更丰盛。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恩待我们不是在听故事，恩待我们不是在求做更大的事情，恩待我们对你奇妙的爱，对你乐意白白赐恩给求告他的人，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主，我们求主恩待，让我们求上好的福分，让我们求那最好的福分，让我们对你有没有休止的渴望和贪婪，让我们对上好的事，对神有绝对残酷对世界的态度，因为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人赚得全世界，失去了你给我们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呢？主，我们必须承认，迷失的、失去的，不是只有那些我们身边我们天天觉得需要拯救的同胞，不是那些我们天天带导的对象而已，不是那些在偶像、在神坛中间、在政治、在利欲熏心的世界里面 lost 迷失的人而已。主啊，我们自己也是常常迷失的，我们在你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并不能看到你，我们在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听得到你。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们不一定认识你。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敬拜的时候、赞美的时候、做功课的时候、讲道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是在跟你同行，甚至可能更遥远。求主让我们不是有属灵的近前的外貌，求主给我们属灵近前的实际。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孩子这个罪人今天来在这里，可以跟我所亲爱的母校和我们继续你所开创的意向的新的弟兄姐妹一起。求主恩待我们，也恩待所有你的工作，所有的神学院，所有的教会，我们都有兴有衰，有长有退，愿我们都在主里面越来越丰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